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来宾朋友，大家主日平安。
平安。
大家知道，通常主日正道的时间呢，我主要是以圣经讲道为主哦。选择一卷书，然后逐章逐节的这样子分享。那之前我们陆陆续续讲过马可福音，然后后来讲到旧约的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最近刚结束的是保罗的书信哥罗西书。我计划下一卷书会回到旧约，讲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先知书。那我会用这几周中间的时间，七月八月份，用三次的这正道来以主题式的方式，针对基督徒侍奉，做一个比较迷你的系列正道。那从今天我们要看到侍奉的基础，然后之后会讲到侍奉的范畴，侍奉的种类，以及侍奉当中的一些危机。那做一些分享，那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我们的心，领受神的话。天父，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可以更多的亲近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主，我们最近要分享关于基督徒侍奉的真理。我们知道侍奉是很美的事情。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经历的这个一个过程，在学习的一个功课。主，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透过你自己的话来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侍奉者，真的可以被主称为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求圣灵亲自做教导的工作。以上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讲到侍奉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些什么呢？那心里面的画面或者哪些想法会浮在你的脑海之中？那我想肯定是离不开许许多多的事情啦，大大小小的。在教会的网页里面也看到不同的侍奉岗位在找不同的合适的同工提供不同侍奉的机会。那我们一定可以很快的想到，有哪些人在做哪些侍奉，然后每一样事工也需要不同的人来参与，那才有办法把它努力竭力的来完成。侍奉对于基督徒，侍奉对于教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想在我们接触到基督信仰以前，在我们踏入教会以前，我们就看到也知道很多事情，很多教会在从事不少大大小小的工作。那成为教会的一份子之后，想必也是陆陆续续参与在侍奉神的工作当中。那打开教会的行事历，一年到头看到每周周报里面家事分享，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有不同陆陆续续不断的事工正在进行着，然后或者说有不同的计划正在推动着。那偶尔也会看到教会发出这个招募同工的邀请，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加入到侍奉的行列里头。那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想到，哎呀，作为一个基督徒还真不容易哦。周一到周五白天要忙的是哪里？这个公司的事情，晚上呢要忙的是家里面的事情，周末要忙的是团契的事情，有时候周六还要安排一些活动、outing 等等。然后礼拜天主日的时候还要在教会忙着这个敬拜的侍奉。确实啊。讲到侍奉呢，其实真的离不开事，一想到侍奉就想到有事又要来找我了哈。那但是侍奉就真的只关乎事而已嘛？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基督徒在教会当中要做的事情跟在一般我们公司里头要做的事情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这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要提到关于最基本关于侍奉的定义哈。那今天第二点呢，我还要请大家思考的是关于侍奉的必要性。我们可不可以不侍奉呢？身为基督徒，我可以选择不侍奉神吗？那侍奉对基督徒是何等重要的事，在第二点我们会着重。那我想到一首诗歌，叫做侍奉他越久，越甘甜的，在我们诗歌本里面有。那真的是这样吗？他的诗歌，他的歌词是这样：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对吧？我感到侍奉他越久越甘甜，真的是有这样的感受吗？假如我感觉到没有越侍奉越甘甜怎么办呢？后来我仔细研究了一下他的歌词 英文的是讲到说 The longer I serve him, the sweeter he grows. 原来他好像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其次，好像是好像我就体会好像是保罗在讲到说有基督在我们心里成型，他更强调的是一个我跟主耶稣的关系，我越侍奉他，他在我的心里面能够更加的因为更紧密，我关系更加的甜美，而描述那个侍奉者的一个心肠。下一句歌词 The more that I love him, 我越加的爱他 More love he bestows, 我能够更感受到他的爱，他能够赐下的爱更多，这是在描述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能够因着更多的侍奉，更长久的侍奉而有不同的领受。那若是以我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哦，我的圣经哪儿去了，来呼应侍奉这个课题，那最直接的想法当然就是，哎，我的圣经行到哪里去了。当我们强调基督徒必须侍奉，那有哪些原则我们应当怎么样来遵循，有哪些是侍奉者必须注意到的事情呢？我们平常花很多的时间在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个人的灵修的时候，我们的读经啦，然后在小组里头我们和弟兄姐妹有一起查经啦，甚至在主日学里面我们更深入的研经啦等等，有大量大量的时间跟精力我们在钻研神的话语。然后呢，当读完了查考完神的话语之后呢，当神的真理在我们的脑中塑形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之后呢，我们行了没有？我们行的又如何呢？神如何看我们所行的事情呢？我们在背诵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的时候，都是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予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哇，我们头是频频的点头啊，没错，感谢神，有他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在各样的事教导我们、归正我们，可以讲的头头是道。然后呢？在十七节呢，下一节呢，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头就开始摇了，手就开始推了。不要来找我，不要看我，不要看到我。要找人这个服侍吗？找别人啦，我知道谁比我更合适。好像很谦卑哦。要找我服侍吗？哎，你找那个比较有经验的啦。我这个新手不太在行，或者是呢，哎呀，我上了年纪了，找年轻人吧。哎呦，那是怎么样？我们读经读到最后，是能够更善用属灵的借口来推脱自己当今的责任吗？应该不是吧。我们应当如何侍奉呢？我们都知道教会许许多多事工，要有许许多多不同的人，那有事情又有人，那是非常复杂的。那有哪些地方我们需要当注意的，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行各样的善事的时候，当我们在完成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更好的人，能够成为更加符合神心意的人。那这是今天第三点，我们从侍奉当中需要注意的，我们来提醒。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侍奉，究竟什么是侍奉。那针对基督徒侍奉要有一个比较完全整全的观念的一开始呢，我想先讲一下什么叫什么侍奉不是什么。侍奉不是在教会做事，这个我会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是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做事才算是侍奉神。我们常说我们不要只当那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嘛，对不对？当我们离开教堂以后，回到家里面，进去公司，当我们身旁出现的不是在我们很这个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能侍奉神了吗？不是的哈。那我们记得耶稣在分别这个绵羊啊山羊的比喻当中讲到，有一些事情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那耶稣在讲哪些事情？是在讲圣殿里面的敬拜吗？是在讲讲台上面传道人吗？还是说在台上献诗呢？ 都不是吧？读过这段比喻的人，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是看到有人饿了，就给他吃；有人渴了，就给他喝；有人没有衣服穿，就给他穿的；能够需要病得医治的，就来帮助他，及时提供那个最适切的帮助。那这些也都是侍奉，所以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才算是侍奉。那另外一个角度，侍奉也不是在说只要你在教会里面做事，那都算是在侍奉神。有的人在教会，哎，有不少事情可做，你看他忙进忙出的，但是呢，他的心不对，他只想要增添自己的光彩，让人看他更像是一个基督徒，想在好像在教会的服事，就像在工作公司啊，这个履历表上面工作的履历经历一样，多留一下记录，哎，别人看我就不一样，哎，我就可以拿着跟人炫耀了。他以为他自己在侍奉神，别人看他也以为他在侍奉神，但是实际上他那个是在侍奉自己，他只想为了自己来得到那么一点点的虚荣，他的心出了问题。也有人曾经问耶稣说，哎，我们应当做什么才算做神的功能？耶稣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神的功。可见我们手所做的侍奉和主耶稣以及我们对他的信心，这个彼此之间有很大的关联。当我们在想着要为神做工之前，我们假如不理解神救赎的工作，我们的信还没有到位。假如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也包括我们对侍奉的观念，并没有因着我们所信服的这位主而有所改变而被调整，我们还是以人为本的那种自己旧的观念来从事教会里面的工作，那么我们都仍然不算是在侍奉，我们所做的其实也只是徒然。那这个就是关于下一点，我们侍奉不是为了人，不是替人做事，不是要讨人的欢心，也不是要给人面子。那这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也就是帮我们把基督徒侍奉还有一般我们在做的事情、一般的工作等等那个层次就级别就拉开了。也就是当基督徒在教会侍奉神的时候，假如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讨人的欢心，他就能够更加帮助我们抽离开事工时常带给我们的一些压力，减低我们会为了事工 burn out 的机会。当有同工来邀请我们或者鼓励我们一起来加入教会的侍奉的时候，假如我们只是为了人的情面，哎呀啊，这个弟兄平常对我很好啊，他带我信主的，哎，我还偶尔去他家蹭饭，现在他要我做点，好了好了，那我就看着他的面子问他做点事好了，或者是哎呀，感觉到牧师给我很大的压力，要我好好负责这件事情。你假如是为了人的缘故来做事情，教会的事工，那么真的很容易失去那个动力。假如你只是认为，哎，我真的就是为了人的缘故，那时间久了，真的没有办法得着这个内心的喜乐，因为我们更 care 的是从人来的反应。真的有时候我们会感叹，哎呀，我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其实呢，静下心来，当我们感觉 burn out， 当我们感觉很累的时候，事情太多，压力很大的时候，那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来分辨一下，我到底是在为神还是在为人？我到底这样做是为了要讨神的欢心还是讨人的欢心？真正侍奉的目的是要讨神的喜悦。假如我们只是，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有一些事情是没有办法讨人的喜悦，但是可以讨神的喜悦，那这个是我们在侍奉当中很切实会经历到的事情。假如为的人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稍微得到人的一些掌声、一些赞美，但是神可能未必会喜悦我们那样的侍奉。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一个侍奉者而言，对一个侍奉的人来说，那是最大最大的亏损，得到了人的赞美，但是神不喜悦，情何以堪？那若不是为了神的缘故，我们甘心去侍奉人， 我们非常有可能会为了人的缘故而放弃侍奉神的机会，那这个是我们要当心辨别的。第三个，侍奉也不是关于只关注事情，当然我们会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需要去关心，但是请大家记得，事情的本身 always always 不是神的 first priority， 神最看重的还是你这个人到底是如何。所以侍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只关注着，只忙着把手中的事情完成就好了，好像是你公司你要去应付那个你公司的老板那样。我们知道公司老板他不管你的生命如何，不管你的个人家庭生活如何，他只要求的什么业绩能不能够达到 paper 能不能够如期发表到最好的这个 journal， 他也不会 care 啊你的情绪如何，他只 care 他的 grant 有没有拿到。那个是一种雇工跟雇主的心态。我们记得耶稣在这个浪子的比喻，那个小儿子去外面散尽家财，后来想要回到家的时候，那原本他就是抱着一个雇工的心态要回去。他说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我父亲的儿子，就把我当作雇工看就可以了。那是他当时的用雇工的心态，他以为他回到天这个父亲面前有一个雇工，有个工作可以打就好了。但是我们看到老父亲是怎么样，要完全恢复他那个儿子的尊贵，所以赶快吩咐仆人，你去把最好的衣服袍子拿来给他穿，给我的儿子穿，把这个戒指帮我把儿子给戴上，准备最好的料理一起吃喝快乐。所以在面对很多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那个雇主跟雇工的关系，我们拥有的是神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其实说穿了，神根本不需要找人来为他工作的，但是他是要借着人的服事来恢复神起初创造的时候那个人他的地位跟他的尊荣，来完成他创造人所要赋予他生命的计划，那个是他最完全的旨意。所以确切一点的来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你自己才是神要完成的工作。所以下一次当我们在只关注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妨来到神的面前有更深的祷告，来到神面前问他，神啊，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事情交在我的手上？这个当中有什么是你的旨意没有？神啊，你要借着这个事工怎么样的来陶塑我的生命，不单单是只有把事工完成而已。神啊，你这次派我出去短宣，有什么地方是我需要对付的？有什么是地方是我长久以来的积习我不能改的？这一次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来更加效法你的样式。主耶稣啊，你要我带领这个做这个组长做这个 leader 是要怎么样效法你在领导的模式？是要我更加研读圣经看到你教导当中的智慧，还是要我更加效法你为门徒洗脚的那样的一个榜样？所以在完成事工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主啊，事情可以完成，但是我呢我怎么样来被你改变？这些都是我们一边在侍奉的时候一边要思考的事情。那接着我们要看到侍奉真正侍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拆开来的话，文字上面的理解它包含了服事跟敬奉这个双重的意义。服事的话当然就是讲在侍候人，确实是有事情要做的，那更重要的是要按着自己所属的这个职分来为他人提供的一种服务。同时呢还有带着一个敬奉的意思，当然就是为这个更高的一个权柄更上的一个位置，所以要表达一种尊敬之意，带着一个敬意。那表示侍奉的人外表虽然有事情要做，可是实际上他在做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内心表达出一种顺服，而且是格外恭敬顺从他来去承担的一些责任，或者是来带出来的一些行为。 那基督徒侍奉呢，这样看来他就是一个按着一个所属的新身份，存着一个合一的态度所尽当尽的这个本分。那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到，今天我因着耶稣基督我拥有怎么样的身份了呢？然后我要采取怎么样的心态来将分内的事情来完成当今的本分。好比说我们在神里面有仆人至于主人的关系，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甘愿的心，主怎么说，那么做仆人的我们就怎么做，而且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还要知道是我们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待我们手中的事。同时我们也好比儿女至于天父，我们要有一个爱慕并且尊敬的心，我们都会要求我们的孩子，要孝敬长辈，孝敬父母，尊荣你的父母。那同样的，我们也应当用同样的敬爱感恩的心来尊荣我们的神。另外我们虽然不好，可是我们知道要把好东西拿给我们的儿女，那更何况是神呢？既然神有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那么一定不是要害我们，不是想要看我们出糗，也不会有出于恶意啊，看我们这么累他就高兴了，神不是出于这样的意思，这当中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用这样一个身份来侍奉神。另外还有一层关系是门徒的关系，门徒至于耶稣，我们要有心来决心跟随主，甚至必须受苦也在所不辞。彼得前书说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在侍奉上面有难处，有苦头要吃，但是我们仍然紧紧跟随，因为我们是主的门徒，这是我们当今的本分。所以当讲到侍奉的时候，有这三个基本的身份，职分、仆人、儿女、门徒，这三个位分比你，弟兄姐妹，比你现在或者曾经在教会担任过各个不同职位的侍奉，好比说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是主任，你是指挥，这三个身份比你任何一个，你是理事，你是团体主席，都比你这些这个职位来的重要。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能够紧抓住我是神的仆人，我是天父的儿女，我是耶稣的门徒，那么可以当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可以更多查验到神要借着侍奉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带给我们的益处。第二个，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侍奉的定义，然后厘清一下侍奉不是些什么之后，我们要看到的是，我可以不侍奉吗？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其实跟随耶稣的人不少，然后身旁总是出现很多这个看神迹的人，凑热闹的人。那耶稣对门徒的呼吁也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那教会当中呢，一般呢，袖手旁观的人多，委身参与侍奉的人少。这下面有一个 80-20 rule， 好像比较是企业的一种这个 Pareto's principle。那他在讲什么呢？他好像就在讲描述一个公司的他的这个产出吧。80% 大概是由公司里面少数人20% 的人来负责规划努力做出来的这个结果。假如学 business 可能有这个概念 Pareto's principle。那有人呢也觉得这个还蛮 apply 到现今的这个教会大概 80% 的事工就是落在少数20% 人的这些责任肩膀上面。大家会这么认为吗？我们看到的是，教会确实是有些人他总是冷冷淡淡的对事工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我们总是希望替他加点油门希望他这个多出来侍奉神。那同时我们也看到也有一些人，他们好像这是真的很大发热心其实有时候于心不忍觉得他们好像太忙了一点想替他们踩一点刹车希望他们能够留点力气做得更长久这样子。那么这个就是讲到教会 80-20 rules。有一次我在一个 这个研讨会啊，就有牧师就问说，哎，那不晓得大家在各自的教会是不是啊很像这个情况呢？啊，我自己评估了一下，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好一些啊，其实好蛮多了啊，应该有大概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啊挺身出来侍奉。可是我就在想啊，哎，难道一半五六成人这样就很好了吗？就应该满足了吗？难道不是100%的人都参与在侍奉当中吗？那假如还有一些100%的人是没有侍奉的，就是这边要讲的，我可以不侍奉的人，就会有这种人在教会里头吗？那我要请大家思考几个问题哈。我可以不侍奉吗？那第一个问题是，那你重生得救了没有？你现在拥有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因着主耶稣而得着的那个全新的新生命？神他救赎的呼召跟他侍奉的呼召是同时临到一个人的身上的。当一个人被神呼召要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同时也被呼召要进入侍奉者的行列。那最早从旧约，神在呼召这个神要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以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用石灾向法老向埃及全地施行他的作为，同时也是向亚伦摩西以及所有以色列人来显明神他救赎拯救的心意。常常在多次降灾的时候，神要摩西去向法老预告的时候，都是要他去跟法老讲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当然做字义的研究，我们知道侍奉跟敬拜就是互相呼应的，侍奉就等于敬拜。到了新约，当施浸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以后，他也曾经讲到，主以色列的人，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到后来他讲到，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大功，不仅仅是要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也不仅仅是要让我们脱离那个仇敌撒旦的手，让我们给释放出来。他之所以救赎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能够恢复那个圣洁公义的身份，永永远远的侍立在神的面前，为的就是要我们去敬拜他，而且好好的侍奉他。可见神赐给我们这份救赎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得蒙拯救，是有事情要我们去做的，要我们去完成的。常常在人的心里面总会有一个推脱之词，有一个迷思，是，哎，我有没有被神呼召要来侍奉他呢？某个程度上面来看，其实这个已经受到教会的历史以及包括现在整个我们讲求的专业化的这个环境给影响，那个都已经偏离圣经最早让我们看到侍奉原始的意义。那大家已经把这个教会的侍奉惯于交给专业人士来处理，要最好的这个敬拜团就花钱嘛，请人来表演嘛，伴奏嘛，这样大家敬拜就可以很上心了。这样的情况假如持续下去的话，那教堂里面坐的这些人呢，不过就是一群听众嘛，来看秀的吧，来看表演的这群观众了。久而久之，神的子民变成一群乡民了，更不好的变成一群酸民了，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付出，哎呀，听得久了，看得久了，知道哪里不好了，那就变成酸民了。那我希望大家明白的是，当我们每一个人一旦被呼召成了基督徒，他也同时被呼召成为侍奉的一份子。所以我可以不侍奉吗？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没有救恩没有临到你，你确实可以不需要侍奉。假如你没有在基督里的新生命，你确实不需要侍奉。假如你还没有被撒旦仍然甘愿在撒旦的权势当中， 你不想经历那个重生、被解救、被释放的大能，那么你可以选择不侍奉啊。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到后面二章十节，他讲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那我们确实有事情要做，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他要完成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还会坐在那边吗？还是你会起来做事，参与在事工的行列里头？神花了极重、极大、无比的代价，将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他要我们起来侍奉。我们说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让基督的生命好好健康的活着，不要老是在那边坐着，看着这个生命就渐渐枯萎、渐渐萎缩、凋零。我们可以不用侍奉吗？今天要问的第二个问题是，那你是不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呢？当一个人清楚自己蒙恩得救之后，他应当要思想，哎，我到底怎么样做来回报神的拯救之恩呢？我可以怎么样来好好的侍奉神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这个小时候都读过《伊索寓言》嘛，啊，蚂蚁，小蚂蚁要报恩，为什么它跌到水里面去了，快要被淹死了，那小鸟就捡了一个树叶，飘到水上，让小蚂蚁可以爬到树叶上面，就不会被淹死了。那后来有一个猎人，小蚂蚁看到有个猎人要瞄准这个小鸟，要把它打死的时候，那小蚂蚁赶快去咬那个猎人一口。这是知恩，蚂蚁报恩啊。那如果说我们能够从神的拯救当中体会到神对我们的爱，体会到神对我们的恩典，那么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难道不也应当要有所回应吗？那通常我们只要蒙了人一点点好处、一点点的恩情，我们都想尽办法要偿还他，就怕忘记。我们应该都有听过滴水之恩，涌泉以报。那师母的妈妈，我常常听到她讲这个闽南语哦，吃人一口，行人偌济，行人一斗。我去查了一下，一斗是多少？我们吃人一口饭，吃人家一口白米饭，我们要还多少？一斗是三磅的米啊！哎，这是一般人都会有的观念。那假如一般常人之情就哦。呀，知恩图报理所当然嘛，而且吃人家一口饭要还人家一斗米，要涌泉以报滴水之恩。哇，那假如一般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体会啊，觉得这是人之常情，能够表达人间的温情，那么连基督徒都不知道知恩图报的话，那叫做什么？忘恩负义了吧。所以当我们思考到主耶稣为我们舍身流血，用人世间再也找不到的那样的爱来爱我们，我们能不被这样的爱给激励吗？能够不被他这样大的恩惠给感动吗？能够不起来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能够不起来以行动、以侍奉来回应神的爱跟恩典吗？我们一定要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说到的，深深的被主的爱给激励，被主的爱给充满，被主的爱给支配，也就是主为我死，那么我为主活，这样的方式来回应。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因着这样的心智，让他能够无所畏惧的来完成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使命。因着爱主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起来侍奉神。也就好像彼得他的岳母一得着耶稣的医治以后，立刻起来服侍神。那么我们能够不侍奉吗？我今天要问的第三个问题是，你是否仍然听而不闻？最近有一句话叫做装睡的人叫不醒啊，你是不是仍然在装睡啊？叫都叫不醒。约拿书一开始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神要他起来去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神要借着约拿将尼尼微城的人罪恶给成名，并且叫他们悔改。 神的话一出来以后，约拿第一个动作是怎么样？快逃，躲避耶和华。神要他往东去尼尼微城，他就往西，要往他施。神要他往内陆去，他就往海上逃。各位，他逃得掉吗？逃得了吗？他要搭船，神就让海上起了大风，他想要跳海，神就安排一条大鱼。躲得掉吗？一直到他在鱼肚子里面向神祷告，他向神承认自己的性命完全是出于神的拯救，他的生命完全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他太渺小了。也就到最后第八节第九节讲到，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然后神就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当中躲神躲了几次啊？还要躲多久啊？你还想躲吗？你躲得掉吗？下一次啊，有人在邀请你一起侍奉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躲了，好不好？我们可以回去想想看，在我们生命当中曾经起过多少次的大风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曾经在鱼肚子里面的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是怎么样向神祷告祈求，是怎么样向神许愿的，有没有？那么你还要继续躲下去吗？你觉得你躲得掉吗？约拿的故事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功课是，神要将他必要成就的事情交在约拿的手上，也是交在我们手上。神要我们去完成一个他一定会完成的事情，假如我们始终在逃避他，假装听不见听而不闻，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亲自体验到神要成就的事情，然后我们不断的就说，哎呀不要找我侍奉了，然后我们不断就说，哎呀神的，你的大能到底在哪里啊？我怎么老是没有办法经历到你的大能了？那很多就是这样，我们躲避，我们装傻，我们装听不到，然后就让这些祝福一个一个的流失在我们生命里头，然后时间不断的在过去。保罗在他信主的讲述自己信主得救的时候，曾经讲到当下他问主的两个问题。当然一开始他是问主啊，你是谁？当耶稣向他表明，我就是你曾逼迫的耶稣，接着他就问主啊，那么我当做什么？当我们已经信主之后，主啊，我当做什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要问的问题。在教会的网页里面，这个后面的图就是教会网页哈 /serve 里面的这个各式各样的事工，这个才只有一半而已。你在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部门所提出来不同的要求，当然有的是要会员能够侍奉，有些不是会员也可以侍奉。那同时教会也提供侍奉的训练，那你可以看到很多琳琅满目的大大小小的事工。所以主啊，我当做什么？你甚至你可以问你的团体的小组长、主席，或者是身旁另每一个弟兄姐妹，你应当可以找到一件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在教会的网页里面 /serve， 大家可以去查验看看。所以有心想要侍奉的人，应该就不再有任何的借口了。我不知道做什么，教会不晓得要我做什么事，不应该有这样的借口。最后我们要看到的是关于侍奉我们需要注意的几点原则。那我是从今天大家一开始读的经文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所整理出来侍奉当注意的事情。那第一个，我们要有一个奉献的心智，我们是要全然献上。全然献上的意思就是说，在侍奉当中我们是没有任何保留的，不再有所保留，我们跟神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空间的。我们要预备好自己，既然我要献上，那么有可能我要走的就不是一条格外顺利的路，是需要牺牲的。我们说牺牲奉献，牺牲奉献，有牺牲才有奉献。 要吃苦也有可能受点磨难，不是只挑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去做而已，只有这样才是全然的献上。有人说奉献就像是把身体献上，就像是那个开支票一样，我们要将自己献给神当作活祭啊，时常在神啊，我们开支票这个例子可能再过几年就不能用了，在座的大家应该还有开过支票，所以大概还可以知道，用行动支付的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我们要把这个付款的对象是Lord God Almighty 主，全能的神，这是我们要献上，我们要立志的。然后呢，我要为主做这个事情，我要为主做那个事情。常常发生在什么特会啊，特会结束讲员呼召的时候，或者是退休会的时候，哇，大家一起火热啊，然后决定我回去以后要做这个，或者短宣队回来之后对，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就像你写的这个 numbers 在 check 上面，你要给多少多少钱，可是呢你忘了留名字了。有人奉献就是这样我要做这个，最后呢要找人兑现的时候，这是谁的 check 啊，没有留名字在那边。那另外一种奉献呢是怎么样，先把名字写好，至于神你要怎么用，那是你的事，不是我的事，我留空白给神，让神来写。他今天要怎么用我，他在团契要怎么用我，他在主日的敬拜，在诗班要怎么用我，他在我的社区要怎么用我，在我的公司他要怎么用我，神你随便写，我只把我的名字写好摆上，让神使用。弟兄姐妹，你的奉献是哪一种奉献？前面的那一张支票是我们常俗话说是拔蜡票，没有用，犯法的。我们每个人应当要有这样的心，我的名字写好了，至于要怎么用，我们像耶稣祷告一样，只求神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求我自己的旨意。那另外呢，我们要清楚的，我们应当不再效法这个世界哦。我们要清楚意识到我们的思想行为，我们一切这个世界不断的在侵蚀我们，包括我们所受的教育、文化、传统等等，包括当代的思潮，很多的意识形态都是充斥在我们所身处的生活周遭的这个世界当中。那我们要极力的避免受到世界的价值观给影响。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要很谨慎的来辨别，我之所以会这样想，会这样说，会这样做，是不是已经夹带着世界所给我的观念？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渐渐都像外邦人一样，只求自己的荣耀，而没有只求神的荣耀？我们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偏离了神所要求的圣洁？我们在开同工会、理事会的时候，是变成什么公司的这个董事会？我们开会员大会，对会员的要求好像都外面 Costco 办的会员开会员大会像是股东大会这样。那我们有没有时常查验什么是神看为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把事情做好就好了，不要再要求同工了，只要有人来把工作做好就好了，不要对他们这个管那么多？这种滥竽充数的想法，是不是也在侵蚀我们对神献上的活祭？我们真的是为了表面凑个数，然后就忽略侍奉上面的细节要求了吗？真的就可以滥竽充数吗？那神真的会喜悦这样的侍奉吗？他会悦纳这样的祭物吗？那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一旦我们查验这个是不符合神的心意，这是不讨厌神喜悦，那么我们就不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不再效法世界。那第三节提醒到的是，我们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大小看的合乎中道。那我们是如何看自己的呢？一个基督徒往往需要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这里的功课，养成一种不亢不卑的这个心态，不唯我独尊，不孤芳自赏，也不是老是抬不起头。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面来尝试、来参与、来学习到这样的功课。好比说，一开始我们从自己比较擅长的地方开始学习侍奉神的心， 那假如真的是比较陌生，自己比较缺乏的地方，当然教会的同工也不会让你随便的上手，免得你一开始这个信心就被击溃了。那但是假如我们一直长期在只在自己擅长的岗位侍奉，那我们不免养成一种自高自大的心态，因为久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尽都是别人不如我的地方，别人做这件事情没有我做得好，所以还是我自己做吧。那不是说我们刻意的要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而是的无形的也让人家看完，哦，那这样子就是过于自己所当看的。那有一个机会，有一个方式是帮助我们怎么样能够看得合乎中道呢？就是同时你也参与在其他的一些你真的没有别人的帮助你是完成不了的这项侍奉上面，那么你跟着和别人学习配搭，学习彼此帮助。哎呀，我这个带茶经我是很在行啊，弟兄姐妹也觉得我带茶经带得很好哇，可是要出去探访像传福音的时候，哎，我总觉得好像开不了口，不晓得那个桥要怎么搭，好不好？某某姐妹，某某弟兄，这个周末我跟着你一起去向人传福音，那我在你旁边看着学着，我们一起配搭。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哎呀，原来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别人的帮助，我不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那这个是我们在侍奉上面可以学习到的平衡。接着两节的罗马书讲到了这个，是罗马书里面提到这个身体跟肢体的这个经文，这一段。那这边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要保守身体的合一，合一的侍奉是要学习来聆听而且接纳别的同工，其他的同工跟我之间会有彼此意见不合的时候，对于同样的一件事情，同工会有不同的同工会有不同的思考的角度，着重的方向以及处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大家既然是在教会里头同工，就要有同样的心智，有心为教会摆上，有心来完成神的事情，而因此而合一。那合一不是等于统一哦，不是代表不能有不同的意见，合一也不是讲我们先把立场都声明明白好之后，然后才有开始的这个合作。合一必须是因着耶稣基督的关系，因着大家对福音的认识，对教会的本质，教会的使命有相同的看见，所以愿意因着耶稣的关系放下自己原本所持守的。那要侍奉神的人，我们必须注重身体的合一，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合一。那第五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善用属灵的恩赐，第六节到第八节讲到的是不同的恩赐，在这段经文里面有 不少的讲到专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那这个他并不是在讲说你就只能做一件事情，不是只独一或唯一。那他是在讲说，当神有给我们教导的恩赐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就尽全力的好好的把神所赐给我这个教导的恩赐好好的来发挥，成为别人的祝福。那 NIV 这段的经文是这样翻译，他说 If it is serving, then serve. If it is teaching, then teach. 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看理解这段经文。既然有这样的恩赐，那么我们就全心全意的，而且是甘心乐意的摆上我们自己。那这是神要我们侍奉他的时候应当要有的态度，善用属灵的恩赐。圣经里面讲到不同属灵恩赐的地方出处，包括今天我们看到罗马书十二章，另外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以弗所书四章，有人把彼得前书这两节的经文也 include。 那我这边都把这个最后一节，每一段的最后一节列出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一节是讲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讲不同的恩赐。以弗所书的经文比较熟悉了，在彼得前书的经文是讲个人要照所得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如果有讲到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 最后什么呢？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那恩赐让我们看到属灵的恩赐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的，我们说是一个礼物，一个 gift。 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哎，他身上一点恩赐都没有，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神应许要赐给每一个信他的人。那恩赐虽然有很多，但是只有一个目的，是他不是要拿来给人家 show off， 不是自夸的，而是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使这个群体的信徒能够得到最好的装备，让教会得着益处，然后发挥自己的功用，借着耶稣基督将荣耀归给父神。所以我们不能只看重自己的恩赐，而轻忽了神在其他人、其他弟兄姐妹身子里头也有神所给他们不同的恩赐。那所有的肢体借着这样耶稣基督的关系联络得合适，让主的身体渐渐增长，在主的爱中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这边的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的在爱中建立自己，不是建立你自己，是指主的身体，这个自己是教会。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哪样的恩赐或者有没有恩赐？我们得先拿出来用才知道，既然是一定有的，我们就从不同地方来用，我们才会知道。没有用我们不晓得，始终不晓得。就好像那个主耶稣那个比喻，给一千两银子人，他怎么样就把它埋在地上。那我们不用的话，我们永远也不晓得神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就把神赐给我们的恩典都埋没了。那我们是希望被主称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还是那个把恩赐把才干埋在土里面那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呢？那我们应当好好的在教会里头发掘自己的恩赐，并且善用自己的恩赐，来让教会得到益处。弟兄姐妹，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基督徒侍奉的第一讲。我们先从侍奉的定义来着手，把哪些侍奉不是什么做一些厘清，然后最后从罗马书十二章讲到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我们应当注意到些什么事情来分享。那今天大家等一下要唱的回应诗歌是新兴的音乐施工的忠心的仆人，这个也是诗班上个礼拜献诗的这个曲目。当我看到他歌词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他不是在描述自己已经是那一位忠心的仆人了，而是他在表达一个对自我的期许，或者说一个鼓励，而且他是用一个谦卑的心态，他要求耶稣亲自教导他，帮助他，使他能够成为那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他很 care， 他也真心相信将来他要和耶稣面对面。那等一下大家在唱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我们也用同样的心来向神祷告，来向神做出回应，特别是求耶稣来帮助我们，求耶稣来教导我们怎么样用我们仅存余后的生命来成为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因为我们将来都会和主再一次的面对面，在我们当中的来宾或者是仍然在慕道的朋友们，当你和基督徒朋友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们所敬拜、他们所侍奉的这位神是真神，是活神。圣经告诉我们，从一开始的创造到神救赎的心意，以及到未来将来在永恒当中，这位神是配得人献上那个真心诚意的敬拜，也是委身侍奉的这位神。那你既然要信，你既然要拜，你必须是信，必须是拜这样的一位神，那么你的生命才会有真实的意义，还有它的价值。我们盼望大家可以借着认罪悔改，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然后用信心宣告，让自己走在这个侍奉神的行列当中。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觉知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借着敬礼来表明我们的新的身份，然后开始在主日学习敬拜侍奉，平时研读圣经，并且和弟兄姐妹有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是呼召我们的主，你是拣选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愿意起来并且一生侍奉主的心，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加入侍奉主的行列。 让我们的教会成为那个100%的人都参与事工的教会。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